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4年美国大费城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相信师父修出慈悲心，作者美国费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30日。师父好，同修们好，我的修炼之路充满挑战，我从一开始就陷入困境，无法突破自卑、怨恨和不满。最近我意识到，也许我修炼之路上最大的障碍就是不信师。我于2001年开始练功，当时我告诉一位法轮功学员我有经常头痛和其他的病症后，他向我介绍了大法，所以我最初主要是想通过大法来治我的病。在修炼初期，我有过两次完全没有症状的经历，第一次是在我体验到了灌顶的时候，第二次是我在一个小的学法小组里读法的时候，每次持续了大约30秒钟。我感到很惊讶，以为将来我将再次体验这种无病的状态，而且是永远不再生病了。后来在我流产后，我停止修炼了大约两年。在那段时间里，我接受了一些密集的综合治疗来恢复健康。由于无法代谢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我被要求严格节食，最终我瘦了很多，以至于四个月都没有来月经。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位学员，他看我很虚弱，我们聊了聊，我受到了启发，决定再次开始修炼，这次要真正修炼。我以为我已经消除了想要身体健康的执着，但我实际上只是把它放在了一边。一旦我开始真正修炼，我确实感觉好多了，但问题仍然存在。几个星期、几个月过去了，然后是几年，我仍然无法怀孕，仍然遭受着病业的折磨，对师父的怨恨之心不断积累，但我却没有意识到。我知道我内心充斥着怨恨、妒忌和不满，并试图消除这些执着，但由于一个严重的阻碍，我无法取得多大进展。事实上，我的每一个执着，害怕被抛弃和拒绝，没有孩子的悲伤，对患有顽固病业的积怨，丈夫没有工作，似乎都源自于我自认孤单和无人照顾的观念。这种观念的根源是认为师父不关心我、不照顾我的想法。但是作为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这怎么可能呢？就在今年6月的美国器官移植大会期间，一个是你不让师父帮助你的念头突然闪现，我立刻明白了。我是在大会期间开始为一位外地同修背诵转法轮后不久领悟到的。当时这位同修在会议期间和我一起讲真相，有空时他一再让我给他背法，因为他对我能背诵很多页法印象深刻。我一直推脱说我不舒服，我有严重的病业背不了，但几天后我决定试一试，我背了两段就停了下来，脑子一片空白，感到很不自在。那天晚些时候，这位同修离开去机场后，我坐在我们的资料桌旁背《精进要旨》中的境界。我几乎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背十遍。一个念头突然闪现，是你不让师父帮你。我突然意识到，是我故意阻止师父帮助我，所以师父就帮不了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净化身体只局限在真正来学功的人，真正来学法的人。 我们强调一点，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母亲妒忌父亲对我们的爱，他对我生气，虐待我。在我3岁的时候，他为了得到他渴望的关注而有了外遇。2年后，我父母离婚了。从此我认识到，我不能也不应该接受母亲认为没有给予他所需爱的人的爱，比如我父亲。而我所得到的信息甚至比这更大，我不能比母亲更幸福。几年后，当我父亲再婚时，他收回了对我们的爱，因为他担心会疏远他的新妻子。为此，我恨父亲，尽管直到许多年后我才意识到这种仇恨。我潜意识中的观念是，我不能让自己拥有持久的快乐和成功。我在生活中就是这样过来的。我的这个观念实质是在破坏自己的修炼之路。它让我多年来都在相信我可能一直会有这种病业，让我接受旧势力的安排，从而不让我100%的修炼和救度众生。那天在参加一个讲真相活动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我把师父看作我无法接近的父亲，他可以帮助别人，但不能帮助我。我已经形成了师父放弃我的观念，并强化了我不应该快乐，不被允许得到师父的爱的观念。这是旧势力的安排，不让我完全融于法中。师父赋予了我很多天分，让我可以救人，但我不但没有接受这些礼物，反而按旧势力的安排拒绝这些礼物，而且还怨恨师父没有给我这些礼物。例如，师父给了我一副好歌喉，但由于我的病业，我气息不够，这使得唱歌几乎不可能。师父给了我背诵法的能力，但我的过于拘束和自我阻止我与他人分享。在公开演讲方面也是如此，无论是在华盛顿 DC 的政府会议上，还是在我们的活动中发言，由于过去的病业，我担心自己会犯错误，想不出合适的词，或说些蠢话，所以我不能放松，不能对我接触的人生出慈悲。这一切不都是不信任师父，接受旧势力安排的结果吗？如果我相信师父，我就不会担心自己在别人眼中的样子，不这么以自我为中心，我就能拥有必要的正念和慈悲心去救度众生。自私是旧势力的产物，我是一个神，是由真善人组成的。我注意到，当我的思想不符合法，我忘记了自己是谁，而是沉浸在自卑、怨恨或其他自私的执着中时，我就听不到我试图接触的众生的回音，或者我从这些人那里听到坏消息。但是一旦我纠正我的想法，我就会收到回音，而且经常听到一些非常积极的声音。我常常想，是我心里有怨恨，拖累了我丈夫，他不开心，脾气暴躁，与世隔绝。当我善待他，放下怨恨，他就开朗乐观。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可是你真的用正念救度他的时候，他的真念是分得清楚的，也不会陷在常人的情中了。几个月前，一位长期被病业困扰的学员给我发了一段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你今天是最幸福的宇宙生命了，你是大法学员了，天上的神都羡慕你呢，你还自卑什么？当我背诵这段经文时，我心中充满了对师父的无限感激，感恩师父的无量慈悲。我每周都会背诵这段经文几次，但我的目标是每天背诵几次。我很幸运能成为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 我会相信师父，知道他一直与我同在，帮助我。师父一直和我在一起，我怎么会感到孤独呢？我怎么能相信旧势力而不相信师父呢？我非常感谢所有在修炼路上帮助过我的同修，对那些曾忍受我的烦躁和不耐烦的同修，我非常抱歉。你们帮了我这么多，我不再接受旧势力的安排，只遵从师父的安排。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
请听2024年美国大费城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谈对病业的一些修炼体悟》，作者美国费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30日。我年轻时体弱多病，因一直医治无效而走入大法，当时我是抱着祛病健身的目的，修炼大法不久后身体健康，之前的疾病消失了，修炼至今20多年了，在这过程中，我也陆续出现过身体病业的假象，有的甚至看起来相当严重。我父母家族中的遗传病业都在我身体上有过表现。父亲家族中有肺部疾病，最后都是通过这种病症离开人世。我曾有个比我小1岁的妹妹，17岁时因支气管扩张医治无效吐血死了，我们全家都很伤心，这也成为我后来走入大法时修炼中第一个情关。我开始修炼后不久，也出现了同妹妹当初一样的咳嗽现象，白天黑夜的咳不停。母亲害怕逼我吃药，我心没动，趁她不备把药扔了。就这样有7-8年时间，每年秋季我都会猛烈的咳嗽1个月左右，我知道这是净化身体消业。这一关过去后不久，紧接着我母亲家族遗传的妇科病也在我身体上表现出来。少年时我就有痛经的毛病，记得在我10几岁发作时，有一次上课肚子疼得我蜷缩在课桌下面，当时还以为是吃了有毒的东西，直到20几岁修炼大法后，痛经问题才消失。修炼10几年后，有一次我的身体出现严重的病业现象，血崩。我害怕了，我向内找，当时学法不扎实，没有及时否定旧势力的迫害。血崩的现象很猛烈，我想自己是老大法弟子了，如果我死掉了，会给常人带来不好的影响。当时还在中国大陆，我所在的银行系统有几千名员工，但能站出来正视大法的只有2个人，包括我自己。还有我父亲的工作单位，父亲是厅长，也只有2名学员。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功。我想，我不能死了。我想到了吃药住医院，我让丈夫帮我买了药，但是又想想这样做不符合大法法理。在短短几天中，我昏过去3次，第6天我有了正念，一位同修大姐帮助了我，她说，有师父在，你怕什么？我生出一念，我不会去医院，我不会吃药，我把生命交给师父了。当天血不流了，止住了。 我梦见师父给了我一个鲜果，吃了后感觉身体被琼浆玉液灌溉，身体的痛苦减少了很多。我开始努力的练功，每天都能多练一些，很快我能五套功法一步到位，而且身体出现奇迹，有瘤子从体内排出，从很小到大到腐烂消失仅半个月时间。我舅妈是医生，她说这是子宫肌瘤，像这样不吃药手术从体内排出的几率是千分之一。她说我是练法轮功练好的，家里很多亲戚也知道了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事后我认真思索，我是老学员了，虽然修得有限，每一次我晕倒前都会喊师父救我。为什么我一直流了六天的血，那么恐怖，比癌症凶险多了。如果再有两天我还生不出正念，说不定就离开人世了。我知道了自己还是正念不足，因为想到了吃药去医院。后来我能闯过来，是因为我最后放下了生死。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我因此悟到，信师信法是最重要的。我女儿21岁了，她是个聪明而且学习努力的孩子。女儿出生一两个月时得了一种奇怪的病，经常全身抽搐，吃什么都往外吐，整夜啼哭不能入睡。我那时也以泪洗面，家里人把孩子抱到当地亮点医院找专家治疗，确诊是脑瘫，根本治不了。同修们来帮我，和我一同学法，帮我整理家务。不久，一位同修阿姨发现我把师父的法像放在柜子里。阿姨说，我现在知道你孩子得的什么病了，正法时期你都不敢把师父法像供出来。我突然想起了不久前的梦境，有人敲门，我开门后进来一个中年妇女，后来知道是我的婆婆。我们互相打招呼交谈，一会儿她变成了魔的样子，在梦境里她打不过我，她说，我打不过你，我害你孩子。我恍然大悟，知道了问题出在哪里。我丈夫的家人都是常人，他们反对大法，即使我当时对他们讲真相，他们也不听，怕影响了他们的利益。在婆婆照顾我的那段时间，我学法练功她都不让，目露凶光，我产生了怕心，要面子的心，想到她在我这儿时间不长，这段时间就算了吧，顺着她免得大家不开心。没想到自己不正的念头给孩子给自己带来那么大的难。后来我发正念改正自己的错误，很多同修帮我一起发正念加持，最后真正改变还是我自己克服了怕心，不再畏惧家人的威胁反对，把师父的法像堂堂正正地在家里供起来的那一刻，我想，谁也不能动师父的法像。孩子替大人消业，为家长受罪的现象也戛然而止。在修炼过程中，各种各样的人心执着，有的一时分辨不了，也有一时不能悟到，或者在自己看来很重的执着，而别人看起来却不是执着的执着，反之亦然。但是只要在法中精进实修，就能破除它。小时候我经常发烧，一直到小学四年级时才停止每天去医院打针吃药。修炼至今，我偶尔还会出现发烧的假象。不久前一次讲真相的过程中，那天我发了很多真相资料，回到住处疲惫了，开始不停地打喷嚏流鼻涕，然后发烧，整夜不能睡再咳嗽。一个星期后恢复，感谢师父的鼓励，帮弟子消业。 我想，这么明显的往外推业力，如果不修炼是常人，那常人的生老病死是自然的了。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信师信法，修好自己，才能做好救度众生的事。在这里，我简单的和同修分享切磋对病业的一些认识和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感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4年美国大费城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走出悲伤，走出人心》，作者美国费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31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想分享一下近两年来的修炼体会。一、走出悲伤。我的妈妈在2023年母亲节的前几天去世了。在此之前，她在重症监护室 ICU 里待了5天。送进医院的当天，她就心脏停跳，失去了意识。在后面的几天，我一直求医生不要停止治疗，不要拔掉呼吸机。而医生不断用各种理由证明她已经脑死亡，并提出只有捐献器官他才能继续使用呼吸机。那几天的经历像一场无法逃脱的噩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时不时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在妈妈去世不久，先生也因为各种原因辞去了工作，在就业不景气的市场里处处碰壁。而我在回到工作的第一天就被叫进一个会议，发现同事在不理解我的代码的情况下，将项目的错误全都归到了我的身上，使我必须每天加班修改已经被好几个人改过的代码。悲伤、失望、愤怒、怨恨，还有内疚，所有这些负面的情绪和执着环绕着我。我一直觉得妈妈是个很精进的修炼人，从没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妈妈在医院里的那段日子，我强撑着，认为眼前的一切都是假象。在妈妈被撤下呼吸机后停止呼吸的那一刻，我的所有正念在一瞬间崩塌，仿佛此前所有的坚持都毫无意义。现在想想，自己一直都过得太安逸，对妈妈的情也很重，工作中对名的追求以及妒忌也没有放下。妈妈在 ICU 的时候，看着她插了各种管的身体，我很痛心她遭了很多罪。从学法中，我明白，虽然在人的表面看起来一下子吃了很多苦，但是却会消去很多业力。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如果大法弟子这个地方不死人，这是奇迹吧？大法弟子这地方不会死人的。大家想想，这是什么状态？谁都来学大法了，这谜已经破了。法轮功这儿不死人呢，这是人类的最大保护伞了，都来学。所以旧势力他不干，他要让你这个人群像常人、正常人的状态一样，让你老，让你有病业表现。师父在《心经文·远离险恶》中说，你生生世世欠下业债的债主，甚至巨大的业债的受害者，一定叫你还。怎么办？宇宙的法理也在衡量每一个人，所以修炼中会有磨难，才会被迫害。通过学法，我明白，修炼人的一生不是为了追求幸福和美好，是为了修炼返本归真的， 我看不到事情的因缘关系，不知道是前世欠下的债或是旧势力的干扰，但是如果真的相信师父和大法，就会为妈妈在这一生中得到修炼大法的机缘而感到高兴。而现在她没有痛苦，已经是明白的状态了，一定在很美好的地方等待着我们。我也意识到真正让我痛苦放不下的是情，我不能再被情所操控，被旧势力的安排干扰。明白了法理后，我突然感到了久违的轻松，仿佛头顶的乌云不见了，很多事情也有了转机。先生找到了新工作，我们也在竞争激烈的房市买到了房子，搬进了新家。我很感谢师父的安排和同修们的帮助，特别是妈妈过世不久，在附近小镇的街市上讲真相的活动和后来与议员的会面，都让我意识到我不能沉溺于悲伤，我有更重要的事情，我有我的使命和责任。二，不要妒忌和怨恨。去年我被调进了一个新的组，组里有个同事非常强势，喜欢定各种各样的规矩，比如说他推荐所有人都加上了为迎合变性或同性恋者的代名词，并且反对在文件或数据命名中使用特定的单词，原因是引起一些族裔的不适。对于这些在种族、性别等问题上做文章的做法，我非常反感。更让我不悦的是，他曾在会议中说我写的代码很脏，不符合他提出的要求。他在审阅代码的时候，让我按照他的提议修改，虽然得出的结果是完全相同的，并且他说的修改方法并不是硬性规定的，也不一定是更好的。在我提出反对意见时，他给出的理由是，我们应该努力做得更好，暗示他的方法是更好的。我不改就不让我通过，因为我们的上级不懂编程，也不熟悉新的系统。在我到这个组之前，他的意见往往全部被采纳，还被升职了。与他几次沟通都被压制后，在我的心里，他和强迫撤掉呼吸机的医生一样，都是魔鬼。后来他在会议中发言的时候，我会感觉很难受，他的各种新提议我都想要反驳，怕变成新的规定。在与其他同事的交谈中，我也开始抱怨，抱怨完后我就会后悔，觉得自己没修口，但是在相处中又觉得很闹心。在学法中，我意识到我有很强的妒忌心和争斗心，妒忌他的职位，看不起他的做事方式，并且在工作中的名也放不下，想要表现自己的技术和能力。加上自身党文化的因素，他某一方面做得不好，我就想去否定他的一切，有很强的怨恨心。真善忍三个字，我一个也没做到。我意识到自己距离师父的要求差得太远，我发现自己还在与常人争对错。同事的强势和显示我也有，我也强制地反对过别人的意见，同事的很多建议也有可取之处，在别人指出缺点和错误的时候，也应该更加虚心接受才对。我反对的都是错的吗？我坚持的都是对的吗？我的反应是不是因为同事的行为触动了我执着的自我？他没有赞扬和同意我的观点，而是提出了反对意见，甚至批评了我的一些做法。同事的出现挑战了那个期待赞誉和崇拜的假我，而我却抱着显示心、争斗心、妒忌心和怨恨心不放。同事的一些观念和行为是上了魔鬼的当，他的本质可能并不坏，我应该更加包容，应该想着自己是修炼人，以给更多人讲清真相、救人为目的。因为他的观念而评价他，来证明我的正确，是我执着心的体现。现在我在开会前提醒自己放下执着，我也会和他聊天，肯定他的一些好的想法。在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我也提醒自己与身边的人更好的相处，要修口， 时时刻刻记住自己是修炼人。回想过去的经历，觉得自己有很多不足，希望自己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更加精进，修去懒惰和安逸，珍惜时间和修炼的机缘，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